请看历代至上第十五章，再上十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再上十五章罗马书第五章，题目是靠恩自洁，警醒歌颂尊主作王。今天两边的中心，这边是接约柜，大卫经过失败动了人手，经过失败，经过神的责罚管教以后，他不是消极，他乃是积极的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他召聚全民，特别是祭司六位人，向他们自洁预备把约柜接进来。所以约柜接进来就是让主作王。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进一步讲明救恩，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到此为止，我们与神和好，我们要真正的进入神的恩典。后面就是讲到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不能够让死让罪在我们里面再作王。亚当犯罪以后，罪入了世界，死也入了世界，所以死在我们心里作王，罪在我们心里作王。但是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进入神的恩典中，所以我们就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接约柜，一面是主作王。约柜不接进来，主怎么作王？约柜是代表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约柜也代表道，道接心中，约柜接进来，对他这边来就是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所以两位相对的中心就是接约柜与主作王。我们常常还是蒙恩是蒙恩了，称义是称义了，仍然是老我作王，罪在我们里面作王，以对我们发出来都是死气沉沉的东西，臭气，死在我们里面作王。那你怎么样让基督作王呢？那就是把约柜接回来，求来到我心，主耶稣，让道把道接到心中，那你真是让主作王。像大卫今天一样，他尊重他寻求神的话，从神的话中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把约柜接回来，不是自己喜欢怎么做又怎么做。而且这章我们看到有七个方面的预备，你怎么把约柜接回来？你要预备，怎么预备？我简单说一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为约柜预备地方。你把约柜接回来接到哪里去？乌七八糟的一个肮脏的地方，随时你随便一个地方。大卫为约柜特别的支搭了一个帐篷，支搭的帐篷。我们今天我们心里有没有地方让主接进来？这是第一，预备地方。第二就是预备立位人，就是第二节，他除了立位人以外没有人可以抬约柜，预备立位人要抬约柜，就是回到神旨意中。第三，召聚全民，第三节。第四，召聚亚伦子孙，就是祭祀首领，这些都是族长首领，把他们招来，那是第四，就是第四节以后。还有呢，十二节，祭司六位族长招来以后还不够，还有什么自洁，这叫具体的预备。哦，约柜接进来，心里乌七八糟肮脏污秽，约柜怎么进来？祭司是抬约柜的，所以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也是那么提，自洁。这是第五、第六，就是要歌唱，就十六节以后。第七就是还要守门，还要忠心看守，守住是主的道，要警醒，那就是第后面讲的二三节。谁谁谁在约柜前要做守门的，一直到二十四节，要有守门的。所以一共七个方面，具体的你要接约柜，你要有这样的准备，而不是糊里糊涂就把约柜接来。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准备。那面是保罗清清楚楚的一条一条的阐明救恩，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应该怎样，我们要面对苦难，我们在苦难中要喜乐，我们要老练，我们要有盼望，我们最后还要追求神的爱充满。这保罗讲的也非常清楚。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接约柜与主作王，接约柜与主作王。现在我们分的 阶对五阶，四小段，七阶对五阶，就是开头一阶对一阶，然后两阶对一阶，这样循环。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十五阶对十一阶，这边十五，那边十一，题目是自节预备，抬回约柜，以神为乐。自节预备，为什么要自节？要预备，目的是什么？抬回约柜，把约柜抬回来，把主的道抬进来，以神为乐。约柜抬回来的人就是以神为乐，在什么样的患难困苦中你都能以神为乐。好，这就是第一段题目，我们现在请看。今天我们从罗马书这里看起，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一节到第十一节。啊，我们现在看啊，一节到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讲什么呢？保罗是在讲因信称义以后所带来的好处，也就是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该做的是什么。那这里具体的有，在恩典中要喜乐，在患难中也要喜乐，还要认识到神的爱，最后还要以神为乐，这是都在一节到十一节里面。好，我们现在看第一点，我们经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与神相合就是与神和好，追求和睦，和睦的第一点是你与神先和好，然后才谈得到与人和好。与神都不相合，怎么与人相合？所以约翰说，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也彼此相交。所以因信称义以后，我们今天就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天天还活在基督里面，借着他，也只有借着他，因为他是神人中间的中保，我们在那个与神相合，与神也合一了，我们又借着他，所以这里很多借着他，靠着他，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根源，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当中。就是因信称义是起步，你要进入，你要一直进入到主的恩典里面。那什么叫进入主的恩典？下面就告诉你了，你应该一步一步的去经历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里面，而不是停止，要进入，要晋升，要一直的追求，而且呢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要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神的荣耀。那就是说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喜乐的盼望，盼望神的荣耀。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着将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有美好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就是主再来要接我们，永生的盼望。但这个盼望也代表我们目前，我们在今生也盼望神的荣耀彰显在教会，在神的儿女身上。我们信靠他，我们真正的死透，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成全他的旨意，这就是神的荣耀彰显。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借着他还要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里面，要活在恩典里面，而且呢我们欢欢喜喜对将来的那一个盼望，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啊，有这么一个盼望啊。底下不但如此还不够啊，不但如此，就是你不仅仅有这个盼望，而且你在患难中你还要喜乐。我们对将来的盼望，我们是应该欢欢喜喜的，就是说在恩典中喜乐，对将来的盼望有喜乐。第三节呢，就是你在患难中你还要喜乐，这就更进一步了。没有一个人说你在人生当中一点不遇见难处，这患难就是许多的难处，没有人不遇见的。那你在患难中一个什么态度？欢欢喜喜的，因为神将患难加给我们是对我们有益的，有的时候是管教，有的时候是熬炼，是试炼我们，是为炼精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精进。所以底下患难有什么好处？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就是面对着患难。如果没有患难，什么叫忍耐？连懂都不懂什么叫忍耐。许多的事情麻烦你，或者你周围的人，或者就特别兴起一个对头来，那你不忍耐也得忍耐。忍耐就是面对患难，忍耐也是爱的果子，也是圣灵的果子。在爱中你才会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忍耐，爱就是恒久的忍耐。所以没有苦难不懂得什么叫爱，所以后面就是神的爱浇灌下来。所以患难生忍耐，当然患难怎么生忍耐？雅各书第一章 二姐三姐告诉我们，是信心经过试炼，以生忍耐。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信，因信称义，第一节告诉你了。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苦难，经过试炼，就是患难了。然后呢，你就生忍耐，忍耐还不够，你还要老练。这个老练的意思就是成熟，性格上的属灵性格上的成熟。什么叫成熟啊？哎呀，长期忍耐，不能忍耐，靠着主圣父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大罪人受的权势，淫乱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假基督假先知权都出来了，那你就要忍耐，守住主的道。什么叫忍耐？就是忍耐的守住主的道，这叫忍耐。这忍耐不是我这会儿不发脾气，我两天不发脾气，或者我有一年不发脾气，你三年不发脾气，你可能第五年你就发起大脾气。忍耐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在苦难中能够守住主的道，这是忍耐的意思。守住了，那你就会生老练，你慢慢灵里成熟，盼望就不至于羞愧，因为老练生盼望。老练了，你真正灵里成熟了，你就满有盼望，凡是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你有美好的果子出来了，你就不至于羞愧。底下呢，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可见呢，在患难中整个的过程，你离不开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怎么会有忍耐？所以圣灵的果子里面也有忍耐，忍耐啊！你如果在患难中，你靠着圣灵啊，忍耐的守住主的道，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爱是最高的，爱是最后的提到。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以后，五节到八节那一个属灵的阶梯也是告诉你，最后让我们有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爱浇灌下来。所以因信称义有这么多好处。所以我可见的因信称义不是停止，乃是要进入，要进入这个恩典里面。底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的三个时候，这段非常宝贝，就是保罗啊，这个从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怎么彰显出来的。我们一点都不配享受他的爱，得到他的爱，他的爱领导我们是三个时候。第一就是第六节，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二是什么？就是第八节，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就是第二个时候。你说我们配吗？第一是我们软弱的时候，软弱什么意思？样样都是屈服于罪恶辖制之下，没一样得胜。软弱面对罪恶世界情欲试探引诱，我们都是软弱的，就是像个俘虏一样。第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犯罪，但是基督已经替我们死。第三就是第十节，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啊，基督就为我们死，借着他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仇敌什么呀？我们与神为敌，根本没有神，根本不信神。所以这三个时候就显明神的爱，就显明神的爱领导我们，我们一点都不配。我们就再看一下啊，第一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按着所定的日期，所以基督要来到人间也是按着神的时候所定的日期，日期日子满足的时候，就基督就借着女子所生，在加拉太书不是告诉我们借着女子所生为罪人死。第七节是一个比较，你从人间的事情可以比较主的爱何等伟大，人家根本做不到。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有几个呀？这个一人和人人呢，应该说是相对的来说。其实根据第三章，就是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也没有行善的。这个人人就是 good， 就是行善的意思，有几个善人呢？他就是说机会有的话，那么就是相对的了，可能世上人间有所谓的人人和一人啊，为一人死简直太少有了，为人人死，为好人死，可能或者有敢做的，还得来个或者。但是唯有基督啊，这个伟大的爱是怎么领导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不是为人人为义人，乃是为什么人？为罪人。谁是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为罪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这个爱多伟大。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就是说因信称义，也就是因血称义。怎么称义啊？我们的信和耶稣的血，这个第三章讲到了， 因着他的血和我们的信，所以我们就白白的称义。那么这个称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免去神的愤怒，将来的愤怒，将来的审判就免去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一切恩典都是借着他的死为我们这么大的牺牲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就这么得救了。与神和好的人就是得救了，借着他的死又借着他的生，就是他为我们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得救，得救却得到新的生命了，我们得到拯救了，我们可以称义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就是第一节啊，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一心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是一个开头，不够的。不但如此，而且呢也借着他与神为乐，与神和好就我们跟神不吵架了，我们跟神和睦了，我们不再与神为敌了，是不是？但是这不够的，比如你跟某人我不跟他打架了，我们算和好了，更要什么呢？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是告诉我们一心称义在这一段里面的一个目的，叫我们要以他为乐，以他为友。你跟他的关系是以他为满足。什么叫以他为乐？以他为满足，以他为你的陪同伴，以他为你最亲密的了。与神和好，最终是达到以神为乐，这就是到十一节。所以你看看保罗这么几句话，没有几节，剩十一节，他把神的救恩讲得多么清楚，是吧？叫我们要追求，不是我心心称义了，称义了，因为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里，因为一步步的追求，在苦难中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有喜乐？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忍耐、老练、盼望？最后，我们因为得到神的爱充满，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所以这也就证明，所以神的仆人常常回答别人一句话，什么话？有人问他方言要紧不要紧啊？怎么为什么你不追求，不叫人追求方言？你猜神的仆人怎么回答？他说圣灵充满最大的一个最要紧的追求，神的爱充满。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不然的话都走偏了。我追求恩赐，我追求方言，那都是其次的，方言是最小的恩赐啊，所以我们要追求爱的充满。那对他这个我们看，追求爱的充满就是约柜抬进来，约柜代表神，神就是爱。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章第一节，开头是一节对一节，大卫在大卫城里为自己建造灵宫，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是他帐篷。大卫不是自私自利，哎呀我做王国很享受，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一做王就想到约柜，所以他为约柜预备地方，是他帐篷。这个地方是一个清洁的地方，我们的心中有空处为主，为约柜预备地方。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大卫虽然他曾经失败，接约柜，结果出了个比利斯乌撒，是不是？乌撒也死了，出了个破口，但是他还是因着信在神面前蒙恩。对的，那么因信称义，对的，那么就是大卫是因信蒙恩。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哎呀我灰心了，我跌倒了，上帝责罚了，我完了，不是，因信还要蒙恩，那么就因信称义。因信蒙恩以后怎么样呢？为这边就是为神约柜预备地方，对他那边就是借着主耶稣与神相合。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你借着主耶稣与神相合了，那这个就意味着你要为约柜预备地方，把主真正接到心里来，你才能够天天与主相合，你才真正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你里面。这就是第一点，因信蒙恩，那么是因信称义，这边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我们常常样样都有地方，就是约柜没地方，好像主耶稣降生客店里都满了，没地方，耶稣只好挤到哪里去了？被挤到了马槽里头去了，又没有为约柜预备地方。如果你真正的为约柜预备地方，对着那边去，你真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不然的话是假的。所以两边相对，你可以反过来想，反过来思想这个意思。不预备地方，你不可能与主相合，你一心称义，你也是个失败的基督徒。求主让我们与主相合，怎么办？预备地方，心中预备地方，打扫干净。第二三两节，那是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以抬神的约柜。这就证明大卫受教归到主的话里面来，他错了，他知道错了。 除了约立位人以外，没有人可以抬约柜，不但是要抬，而且必须立位人来抬。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他耶和华是神的约柜，并且永远侍奉神，侍奉他。大卫就召集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叫神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所以这几节都是预备地方，预备地方。所以我们天天要唱啊，求来主耶稣到我心，我心中有空处为主。在你里面又是儿子，又是女儿，又是孙子，又是钱财，又是今生，那根本没有地方。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大卫是受教明职，受教才明职。你不谦卑，你根本不明白我有什么错呀？我存心这么好啊，我动用了三万人呢、把约柜接进来，怎么上帝还不高兴啊？上帝还发怒啊？那你要讲理，你了很多理可讲。受教，受教明职，对着那边就是保罗申明救恩。保罗把人带到进入恩典中，申明救恩，这边就是受教明职。这边呢，他讲到利未人，利未人是蒙神拣选，永世主，永远的侍奉神，这点很宝贵。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利未人，我们多么不配。神拣选利未人叫抬约柜，等一下我们特别也讲什么叫抬约柜，不是用车来拉，更不是靠这世俗外邦来的新车来拉。既然蒙神拣选，你要永远的侍奉主，对着那边就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荣，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侍奉神。这是讲利未人。从广义来讲，整个的教会，所有的以色列都是祭祀的国度，我们都应该侍奉神，永远的侍奉神，对着那边就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彰显，让神的荣耀能够显出来，是不是？你要永远的侍奉神，你不要侍奉一半又不喜欢，又不愿意侍奉，又不甘心侍奉。所以两边相对，什么叫抬神的约柜？高举真道，这就是抬约柜的意思。高举真道，对着那边就是保罗高举救恩。保罗讲了半天没有别的，就是高举神的救恩，把人带进救恩，所以他高举救恩。还有这边是召集全民前来，大卫真是有心，他知道今天约柜抬进来不是我个人抬进来，乃是要全民都要这样的高高兴兴的把神的约柜接进来，全民来爱主，来守主的道。对着那边就是保罗的心意，保罗抢民救恩，我们想并不是专门对罗马教会罗马圣徒，保罗是引领全地的圣徒，引领全地的圣徒，那边就是召集全民前来。引领全地的圣徒做什么呢？因信进入恩中，因着信，既然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那你就要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里，所站的就已经神给我们既得的这个恩典，你要进入。所以保罗带领人进入，对着那边，对着这边来，就是大卫要将约柜抬来，带领人要把约柜抬进来，保罗是带领人因信进入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进入神的恩典的意思，也就是把约柜抬到我们心里来，抬到我们里面来。好，再看四五六三节，因为这里都是名字了，四五六，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特别提亚伦子孙，哥辖子孙中有族长有多少，和他的兄弟是120人。米拉利，那就是说利未族有三族，其中哥辖族暗兰子孙就是亚伦做祭祀的和他的子孙，所以而且告诉你这些都是族长，他和他的弟兄，你看哥辖子孙做族长的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还有米拉利，哥辖是盟约，做利未人嘛，你要跟主真正结盟。米拉利子孙，米拉利是苦，你要有受苦的心智才能做族长。格顺是充军，更不怕为主充军，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受苦，这些都是族长。我们再多念两节吧，因为这都是名字我们就一直到八节嘛，一直到八节。第格顺子孙中有谁谁谁这个每一个族里面的人数也不等，但是加起来呢，一共是862人。这862人就是祭司利未人做族长的，被大卫招来，这很要紧。族长首领，侍奉神的带头人，有862人。 以利沙凡子孙中有族长施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那当然提名的这个就是族长的首领，首领的首领，有这么多人啊，他们都侍奉着。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四节到八节对的那边是三节对六节，对的那边是三节对六节，两边相对。这边是聚集祭司利未人，祭司利未人是专心服侍主的人，要把他们招进来。现在多少祭司利未人蒙神拣选都分散，魔鬼的大诡计就给你分散，给你各个击破，这应该招聚。我们现在要祷告主啊，求你招聚一些蒙拣选的祭司利未人，都把他们招来，对着那们患难中喜乐忍耐。你做祭司利未人，你要经历什么？你要经历这里保罗所说的，在患难中要喜乐，还要忍耐。这边说都是族长和首领，对的那门，你既然做族长首领，对的那门是什么？忍耐老练啊，还有什么生盼望？忍耐老练生盼望，那这一步一步的经历，我想首先就祭司利未人。所以神这么苦练我们，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患难生出什么来？忍耐来，忍耐生出老练来，就是属灵生命的成熟，这就叫老练。还有呢，还要生出盼望来，这就是怎么做祭司利未人的族长。这边是为什么大卫把他们招来预备抬神的约柜，预备抬，在抬约柜的时候祭司里面都要招聚，对着那边去，你预备抬神的约柜，对着那边是什么呀？那你就要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抬约柜的人自己本身要被主的爱浇灌，因为抬约柜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肩负这个使命，你要高举这个主的道，你要担任这个属灵的侍奉的工作，你想想多要紧。所以就必须有什么？有神的爱浇灌。神的爱怎么浇灌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所以我们要在圣灵中侍奉，在圣灵中祷告，在圣灵中追求神的爱去浇灌。不然的话，你看我也不顺眼，我看你也不大顺眼，你坚持你的真理，他坚持他的观点，是吧？我们可以啊，大家不同的观点提出来，但是不能一提就不高兴，一提彼此就不和，就因为里头缺少爱，没有爱，有爱有包容，有爱有真正的互助，也不是这个隐瞒，也不是哎呦你的罪我也给你包容，不是包容罪的意思，是吧？你错了我也应该提，但是呢是爱你的提，而不是挑毛病的提。所以圣灵将神爱浇灌太要紧了，有爱的浇灌，对在这边来，就是真正能够预备，能够把约柜抬得起来，不然你抬不动。什么力量让我们抬约柜？爱的动力，爱的动力。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啊，那边就是保罗阐明救恩。这个救恩你包括殷勤称义，你还要什么呀？你还在患难中，你怎么面对？怎么经历神的救恩，使神的爱浇灌，阐明救恩？对在这边来，就是聚集工人。聚集工人，那边不是到第六节吗？第六节是讲的什么呢？就是基督按时为罪人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根本就没有方法面对罪恶啊，这个没有方法战胜这个一切的试探引诱的时候，基督按着神所定的那个日期就为罪人死。这保罗讲的都清楚。那对着这边怎么对呢？那我们今天做抬约柜的人，做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首领，我们就要认识自己本性的败坏。基督为罪人死，谁是罪人啊？大概张三李四是罪人，我们认识我们本身就是罪人，认识我们本性的败坏，那我们才能够抬得起约柜，像保罗一样。保罗就是抬约柜，怎么抬约柜？随时随地写信也好，传道也好，高举救恩，阐明救恩。高举救恩的人，你一定要自己清楚救恩，明白救恩，像保罗说我深知福音的奥秘，对救恩要这么透彻的明白，你才高得起，举得起来，不然怎么举呀、啊？好，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九节到十一节，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谁谁谁啊，一直到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也都招来，那这是大祭司。亚比亚他和撒都这两个人是在大卫年间做大祭司的，可惜到了所罗门的年代，怎么样？亚比亚他被革职，只有撒都做祭司长了。为什么守不住晚节？那你就没有份了。所以今天神不看我们眼前， 不看你一时很害羞，你是个祭司长，你是个大祭司，你是不是一直那个守得住？还有其他的这些，大卫把他们都招来，可能这都是重要的祭司，都招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叫招祭司来。你知道，我们想想为什么把他们招来，讲明神旨，让他们清楚什么旨意。现在要抬约柜了，约柜只能够抬啊，要大家要做好一切的预备。所以招祭司来讲明神旨，对着那边就是为罪人死，显明神的爱。那边就保罗讲明神的爱怎么彰显的，正是因为耶稣在这三个时候，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阐明神的爱。所以两面相对，一面是保罗阐明神爱，一面是大卫申明神旨。所以他大卫今天多主动啊，做好一切的准备，应该招谁应该招谁，做好一切预备，这是目的，就是为了抬回约柜。你不明白主的爱，你就不能够坚持到底。亚比亚他就没有跟到底，有没有跟大卫到底啊？亚比亚他没有，为什么？不明白主的爱。好，就到此啊。我们现在接着看十二节开始，十二节到十五节，这对他们说，这下面就是大卫的话。对这些重要的人，就是祭司立位的首领，对他们说，你们是立位的族长啊，族长啊，领袖啊，你们是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这就是这个准备要把约柜接回来的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自洁。所以今天小伦子也告诉我们，要圣洁的合一，贵重的油就是脱离卑贱的事情，你要真正的圣洁纯洁，纯一不杂，这个油，所以要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大卫预备的地方是很圣洁的地方，但是你能不能抬来呢？你本身要自洁，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这个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也提到，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一定要自洁。什么叫自洁？照空罪恶，追求和睦，谦卑圣洁，然后才能够抬来。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义去问一话我们的神，所以他惩罚我们，我们把他的自己也在内，没按定义，就是神的旨意，没按着神的律法来求问，所以结果神刑罚我们，所以就要受教。两边相对，大卫是受教蒙恩，对着你们是信靠蒙恩，因着信靠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保罗说了好几遍，信靠蒙恩，这边是受教蒙恩，一面是自洁抬约柜免受罚，免得受罚。第一次已经受罚了，所以现在要自洁抬约柜免受罚。对着那边就是，那边是第九节，因血或者因宝血称义，因血称义免遭神怒，因血称义免遭神怒。如果你不靠血称义，那当然你就不能够免去将来神的愤怒。所以保罗说，这个血称义的人就使我们免去了什么？将来的愤怒。这边呢，你自洁，你抬约柜，你就免去神的刑罚。因为是要抬约柜，对着那边保罗就是高举救恩，他特别讲到基督的血就是高举救恩，一面是要抬约柜，一面是高举救恩。十四节十五节呢，我们看一下，他说一是祭司的人就自洁，马上就顺服，立刻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立位子孙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是一定要回到律法，回到摩西所吩咐里面。为什么头一次受罚呢？因为没有留心，没有翻一翻圣经，没有翻一翻民数记怎么讲，律法里怎么讲，摩西怎么讲，你都没有看，那么乱来，凭着自己的热心就错了。所以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那这边就是这边什么呀，这边就是本来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受罚呀。那边呢，我们本来是与神为敌，所以要认识我们没有信主之念，我们都是与神本与神为敌， 那对待这么来，本来呢也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如今呢，如今要受教了，是吧？所以什么叫做用什么祭祀立位的子孙要用杠来肩抬神的约柜？你没有杠怎么抬得起来？用杠来肩抬，这个意思就是做祭祀的立位人的族长首领要肩负使命。约柜就是代表神，代表神的道，你要肩负这个使命，把它抬起来。对的，那么就是对保罗了。保罗是忠传救恩，忠心的传达主的救恩啊，这么清清楚楚来传达主的救恩。这边做祭司立位要与神联合，那边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啊。那最后一点呢，在这一段的最后一点，那边是以神为乐。大家看看，对的这边是什么？你怎么叫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的人，对待这么就遵神吩咐。一个不遵神吩咐的人，他根本不能以神为乐，大概以自己为乐，以环境为乐，喜怒哀乐就是因着环境，一会儿高兴像约拿一样，一会儿大发怒，一会儿大喜乐，都是环境好舒服我就高兴，一点不舒服我就发脾气。一个以神为乐的人呢，就是说明真正主的爱在他里面充满了，那这样的人就是遵神吩咐。所以大卫知道了，现在要什么？是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你要遵神的吩咐，你才以神为乐。哈，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就是我们要自觉预备，我们真的要预备，预备地上，让约柜接回来，那你才真正以神为乐。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16-29，那么12-21，题目是警醒歌唱，圣洁侍奉，尊主作王。这第二段就是约柜抬回来，约柜抬回来对的那个就是基督要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约柜不抬回来，基督怎么作王？基督作王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主接到心中，让他做宝座，把约柜把主的道接到心中来，那你才能够圣洁的侍奉神，而且能够警醒的歌唱。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先还是先看罗马书这边从12节开始，第五章啊，从12节一直到末了，请翻过来12节。这就如罪，我们知道12节开始啊，从12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吧，整个这一段是讲什么呢？是讲的亚当和基督的比较，亚当和基督的比较。在亚当里我们都是死，我们都犯罪而且死了，在基督里主的洪恩，主的恩典，主的生命，主的义怎么给了我们。所以主要的是讲的基督与这个亚当与基督的比较。这是到19节，20节到21节呢，他又着重讲到律法和恩典的比较，律法和恩典的比较。那我们现在看一下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这一个人是谁？亚当。这边是开头讲第一个亚当，就是我们的先祖啊，因为他犯罪，所以入了世界。死就是从这人来，于是死就领导罪人。所以亚当犯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罪入了世界，死也入了世界，因为死是罪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死也入了世界啊！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个意思说，没有律法的规定啊，你就不知道是罪，所以罪也就不算罪。其实律法之先就有罪，挪亚时代难道没有罪吗？摩西还没有生下来，摩西没有律法之前，人已经有罪了，所以才有洪水泛滥，是吧？所以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死做王是因为什么？罪做王，所以死做王。连那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你这没有犯亚当的罪，你这犯别的罪了，一样是在死的权下，就是罪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以后要来的人就是第二个亚当基督，是吧？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就是说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就都犯了罪了啊，我们都遭殃了，我们都要死。但是呢，基督他来了啊，给我们不但带来恩典，而且带来加倍的恩典，加倍的领导我们啊。所以这就叫做过犯不如恩赐， 你犯罪了，那你该死。恩典来到了，加倍的领导我们。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我们本来该定罪，但是基督来了，第二个亚当来了，我们不但不被定罪，而且许多的过犯都被赦免了，结果我们称义了。定罪与称义，这不是两个比较吗？亚当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定罪。基督给我们带来什么？称义。因一人过犯，死就因一人做了王。我们在亚当里，死就做了王了。哪个人不死？你多怕死，你也得死，死做王了。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吗？就是第二个亚当来了，叫我们不但是死不能够在我们里面作王，乃是什么呀？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了。所以两样啊比较，一个是死作王，一个是什么作王？基督作王。基督也就是代表那个义，在我们生命中作王。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什么叫一次义行？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众人就都被称为义，得生命了，我们就得生命了。所以这不就是比较吗？两边比较，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的。我们亚当悖逆，所以我们都是悖逆之子，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成为罪人。基督顺从，怎么顺从？为我们顺从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多大恩典，给我们带来什么？使我们众人都成为义，成为义了，不但称义，而且成为义。可见呢，成义的意思就是他全面的救恩，在他钉十字架为我们那一刻就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成义了，使我们成为义。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底下又告诉你律法的功用了，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因为律法来了就告诉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因为律法里规定了嘛，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那个，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律法来叫罪恶显多，恩典来啊，基督来了呢叫恩典显多啊，所以恩典更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让罪再作王，罪作王你还死在里面，死在救人里面。照样恩典接着义作王，我们要叫谁作王？这义就是耶稣基督，义作王，让主来作王。因为只有他是那义者，义者耶稣。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使你得永生，所以这不是什么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这个决然不同。我们在亚当里都死了，而且不但都犯罪，而且都死了。但我们在基督里呢？啊，我们不但得赦免，而且我们都活了，而且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所以这一段中心就是啊，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不能让罪作王，死作王，让那义作王。那对着这边就是监约柜，来，请翻过来，十六节开始，请翻过来啊。十六节开始是讲什么呢？大卫啊，不但是召集祭司立位人，叫他们应该自洁，应该怎么谈约柜。下面大卫知道约柜接进来，要带领全民，要正式的来侍奉神。侍奉神就有歌唱的，所以特别提到歌唱的。他吩咐立位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奏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为什么约柜接进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你真的把约柜接进来，一定会欢喜快乐歌唱赞美。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哎呀简直的是不会赞美啊，忧愁，脸是长长的，一点喜乐也没有，约柜没有接进来嘛。所以大卫这里做这个准备工作啊，用琴瑟钹各样乐器来赞美神。于是利未人就派约珥的儿子西曼，这有三大乐师，一是西曼，二是亚撒，第三是以探。这是三大乐师，歌诗班也有领头的人，他善于歌唱，他会教导人歌唱，所以他要做领头的人。你根本也哆咪嗦都不懂，哆咪嗦都不懂，你不能让你去做乐师。是这个西曼是忠实的人才能歌唱做领头，亚撒是收据者，他会招聚，以探是强壮的，你是心灵不强壮，你也唱不出歌来。一个是忠实，一个是收据者，一个是强壮的。那我们看一下啊，两边相对，那面就是罪入世界，死灵众人， 多可怜呢、啊、在亚当里面，亚当一犯罪，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罪，那怎么罪就入了世界，罪就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那一天就是哀声叹气的，是吧？痛苦烦恼悲观失望。但是对着这边我们要干什么，把耶柜接进来的意思就高唱神的救赎大爱，罪入世界死临众人，人间来说按人来讲什么办法没有，你怎么样自格自私，你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的追求仁义道德，什么标准你也救不了你自己，罪入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死不是这样的悲哀吗？痛苦。那这边就告诉你为什么要把约柜接进来，就是代表神的救恩神的造，那么你就高唱神的救赎大爱。底下呢十八节以后我们看十八节，而且还有守门的，十八节以后就开始讲，不但有歌唱的还有守门的，其次还有什么什么人，这些弟兄并守门的，大家看见没有，并守门的俄比以东和耶利，所以有歌唱的一定有守门的，这都是利未人的职责，不同的职责。守门就是忠心的警醒的看守，看守神的殿，堵破口的工作，灵力查看，在灵力看透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所以那边就是保罗呀，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忠心守门的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警醒歌唱守门，等一下还提守门的呢，警醒歌唱守门，对那边认识罪的存在，认识罪的可怕，你做守门的你一定要知道罪的存在，所以一定要警醒，不能这里还有什么恨人，那边还有纷争，那边还有偏斜。十九二十，这边是什么呢，就讲到这样派歌唱的西麦亚撒以探这三个乐师，敲铜钹大发响声，而且还派这些人鼓瑟来弹琴来赞美神啊，所以这两节两杯相对，这边就歌唱赞美，那边是死作王被罪辖制啊，罪就辖制你了，你被罪辖制，你说哪个人不被罪辖制，所以死作王啊，死在里面作王，被罪辖制，所以在这边你怎么办，这边就歌唱赞美得释放，就倒落在监牢里面，你说多痛苦，自己痛苦，上了个木狗带脚锁链，而且呢全身都被打伤，周围的犯人都痛苦不得了，但保罗怎么态度，保罗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结果众囚犯的锁链都掉下来了，所以两边相对，歌唱赞美得释放，那边就死作王被罪辖制。再看二十一二十二，还是人民啊，这些人都是灵手的，是什么灵手弹琴，四弦的乐器弹起来，调用第八调的不同，刚才调用女音，女音也是一种调，不同的调来唱出不同的歌来赞美神，两边相对，这边是灵手弹琴赞美，灵手什么意思，带头的，你看那个指挥就是灵手的，如果歌诗班没有指挥就糟糕了，他要唱低音，他们就唱出怪音，是不是应该唱男音男高音女高音，什么都要配合的，丝不生，要有指挥，灵手弹琴赞美，对着你们恩典加倍临到，基督来了，恩典加倍的临到我们，不但让我们脱离罪恶，不再受辖制，而且他的恩典是加倍的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唱，为什么要唱你就知道了，因为他恩典加倍的临到我们。再看二十二节，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以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所以在神的家里也应该有人精通歌唱的事情，精通这个此事就是歌唱的事情了。这几个人就是这个人叫做基拿尼亚，他是歌唱人的首领，他专门教人歌唱，教人唱歌而且呢因为他精通此事，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些圣经啊，真是应该对保罗，这边是领人这边是教训人歌唱，你要教训人怎么唱，在灵里唱，一定不是在外表唱，那边是领人明救恩，保罗是领人带领人明白救恩，不明白救恩就不会唱歌， 这边是精通歌唱，什么歌应该什么调，什么歌应该怎么样唱，精通歌唱。那边就保罗深明奥秘，我们干什么要精什么，是个传道的又不精，是个歌唱的也得要精通，你是一个传道的对福音的奥秘要精通，那就是像保罗一样深明奥秘。再看二三二四，比利加，比利加呢是约柜前守门的，在约柜面前守门，你看看多重要，这是看守至圣所的了，是不是约柜面前了啊？当然那个时候是圣殿还没建造呢嘛，所以就是看守约柜的是最要紧的了，但给他是特别的帐幕守门的。祭祀某某人某某人在神的约柜前吹号，有守门的也有专门在约柜前吹号的，吹号是非常的雄雄壮的洪亮的声音，就是夸胜，在基督里夸胜的声音。还有阿比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这几个人都是守门的，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边是蒙受洪恩，主的恩典是洪，就是简直是没法被形容的恩典，蒙受洪恩。对的，这面是什么？有份守门，你能够有份守门的某某人某某人有份，你应该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个大恩，洪恩就是大恩的意思。什么是恩典？哎呀，守望楼进去也勉勉强强，还老迟到。你要有份守门，这边就是你要蒙受洪恩啊，你当作是个大恩典。这边是忠心警醒，神前守门，在约柜面前守门，应该怎么守门？做守门的要守门，要忠心，要警醒，而且是神前守门。对着那边就是啊，对着那边，大家看十七节是什么？基督在生命中做王。你说能够做守门的，不是这么容易的。轻而易举的，我们要追求啊，要操练。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忠心警醒神前守门的人，你一定要让基督在什么，在我们生命中做王，老我做王，肉体做王，一定不会祷告，祷告不好，那一定是祷告都是私心偏爱的祷告，哪个你喜欢你就为他祷告。所以我们要忠心警醒神前守门啊。那么这边呢，那边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王。好，接着我们再看啊，25节到27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众并千夫长都去俄比以东的家，欢欢喜喜的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就是说从25节开始就告诉我们，一切前面都做好准备了，一共几条准备，大家说几个？七个方面准备，你各方面是做好准备，现在就要欢欢喜喜把约柜抬进来。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准备中，又没有四节，又没有预备地方，那你怎么能够呢？是吧？所以这里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就欢欢喜喜的抬回约柜，高高兴兴的，那就是你做好了一切准备，你才能够这样欢欢喜喜的抬回约柜。对着那边什么呀？对着那边就是称颂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之恩。对着那边是第几节？那边是十八节，这不是基督的救赎吗？这十八节告诉我们，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我们要称颂这个救恩，欢喜快乐把约柜接进来，你就经历这个救恩，也可以说经历这个救恩啊，在这里我想是经历的意思。那欢欢喜喜接进来，那边就经历基督救赎，因着他的这一个人就是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生命啊，经历他。还有那边是得称义得生命，他的救赎对我们有什么关系？让我们不但得称义，而且得生命。称义就是你地位改变了，原来是个罪人，现在是把你称为一个义人了，得生命，得称义，得生命。那对他这边呢，就是将约柜抬上来，就告诉我们将约柜抬上来，我们也要这样的领人带领人得生命得称义。再看26、27，神赐恩与抬一环约柜的另外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是完全的意思，就是说祭司立位人他们特别蒙恩，他们能够抬约柜，所以他们有感恩的心，所以他们要献上这些牛和羊。献牛羊的意思就是献祭赎罪，因为也觉得自己不配，我们要靠救赎来赦免我们的罪，赎我们的罪，我们才配把约柜抬起来。 底下大卫和抬约柜的六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衣，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二六二七这两节啊，我们看一下这两节，这点就是献祭赎罪，那么就是悖逆犯罪，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都犯了罪，悖逆犯罪，所以为什么要献祭赎罪？那就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里面就是悖逆，就是犯罪，又悖逆又犯罪，所以需要我们来什么呀？献祭赎罪啊，靠着主的救恩呢，献祭赎罪。还有这边的侍奉，大家看是怎么侍奉？圣洁的侍奉，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衣，细麻布就是圣洁的意思，细麻布。你要圣洁的侍奉神，约柜抬进来，最要紧的你要圣洁的侍奉。你说我约柜抬进来了，还马马虎虎，还肮脏污秽，还沾染世俗，那就不行了。圣洁的侍奉，对着你们就顺从诚意。我们也要顺从，使我们能够成为义，这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使我们能够成为义。一面是靠恩歌唱，一面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的人，你就会天天唱歌唱。怎么歌唱？靠恩典来歌唱。底下再看二十八、二十九，那这是最后两节了。二八，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哎呀，这是一种空前的盛况啊！大家这么样的歌唱赞美，为什么呀？因为大卫是带领全民把约柜接进来，全民的一种复兴的光景，属灵的一个复兴，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把约柜抬上来，我们也要这样的歌唱赞美、欢呼、大声。两边相对，这边就欢呼，将约柜抬上来。对着那边是什么？罪显多，恩典显多。哪里有罪，哪里有恩典？罪显多，那你要承认你自己，主啊，我真是不得了，罪显多，在底下告诉你，恩典也显多。所以这才很欢呼。约柜抬上来，就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本是个罪人，但今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恩典更显多。二十九节最后一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这最后一节对米甲，这个米甲一提到他的时候，老是提他扫罗的女儿，他始终生命没有改变，他虽然是大卫的妻子，而且是大卫第一个妻子，扫罗答应给他嘛，就后来给了他了，这是扫罗第二个女儿，是吧？但是呢，以后呢，扫罗又把他给了别人，以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也不像真的大卫的妻子，没有真的跟大卫联合，没有真的跟大卫同心。你可见的，他是从窗户里面，可见他根本没有出来，就根本不尊重约柜，也根本没有进约柜。全民都出来，就他不出来，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啊？你高高在上，你是个太后啊，不出来还要藐视大卫，所以属于扫罗呀。米甲就是永远属扫罗，属于旧人，属于世界，属于老我的，属于旧人，还要观看，还要怎么样藐视轻视大卫。两边相对啊，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异作王，异作王啊，不是，那边是罪作王，叫人死。罪作王不是叫人死吗？罪在这边来，义作王大赞美。这边就是为什么大卫赞美，因为大卫里面真是义作王了，所以他能够大赞美，这是一个意思。但是呢，我们对着米甲，米甲就是罪作王，所以轻视大卫。他轻视大卫，实际他是藐视约柜，他对神的轻慢。因为什么？因为米甲里面是谁作王？罪作王，罪作王轻视大卫，对着那门义作王叫人得生，你才真正的义作王，在里面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一面是罪作王，一面是义作王，一面米甲是藐视神恩。米甲藐视神恩，因为意思是什么？对着这边就是仍然是罪作王，罪仍然作王，所以就藐视神的恩典。一面是米甲至死不渝，就在别的地方，在撒母耳下提到米甲到死都没有给大卫生一个孩子，至死不渝。 你说你怎么能会有儿女？你一定要与主联合，你不跟大卫联合，你怎么会有生儿女呢？没有，到死也没有。对的，那位保罗领万人蒙恩，保罗讲明就问领万人蒙恩，你跟主联合领万人蒙恩，你藐视你轻看，结果你什么也得不到，一无所有。所以他简直是大卫的妻子，实际上还是扫罗的女儿，是属于扫罗的，没有真正的蒙恩典。所以在撒母耳下第六章也提到这个米甲，这个米甲的意思是谁像神呢？其实他一点都不像神，他就是像扫罗，像他的爸爸，里面是顽抗，是悖逆的，所以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在撒下六章的最后一节，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因为他不肯降卑，不肯降卑。你要降卑，你就蒙恩典。所以大卫不是说吗？我必更加什么呀？我必更加卑微，自己也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尊敬我；其他的婢女尊敬他，作为一个王后，大卫的妻子，他却不尊重。所以米甲没有真正让主做王，也没有把约柜抬进来，就是我们代表我们的老旧人。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读到这里，让我们真的把约柜接进来，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不能够罪还做王，死还做王，情欲还做王，老我还做王，那就是米甲就像米甲一样了，根本不能蒙恩典，还藐视轻看，所以永远是属于扫罗的。所以我们看两边相对，一面就是藐视神恩，米甲就是藐视神恩，那么就是罪仍作王，米甲至死不生育，一面就是要领万人蒙恩。好，现在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尊主作王，圣洁和睦，发光事主。尊主作王，圣洁和睦，发光事主。好，我们今天就到此。